你好，欢迎收听衣橱里的读者。在这个节目里，我每个礼拜会跟你介绍一本书，我希望能够跟你分享文字世界里面各种不可思议的惊奇。今天我想跟你聊一聊一本刚好在100年前出版的一本书，那就是小鹿斑比的原著小说，书名就叫做小鹿斑比。我想可能很多人一听到小鹿斑比这四个字就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那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小鹿斑比它是一本专门写给儿童看的一本书。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印象，我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小说呢，它后来被迪士尼改编成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动画片，就叫小鹿斑比。那可是呢，我必须要说，这个动画版的小鹿斑比跟这个原著版的小鹿斑比，其实他们真的是相当不一样的两部作品。小鹿斑比呢，这个原著小说的作者，他的名字叫做 Felix Salten。 Felix Salten 呢，他是一位犹太裔的奥地利的作家。那他呢，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原本的意图其实就不是为了儿童而写的。而且呢， Felix Salten 这位作者，他也从来都不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那到底这个原著小说的小鹿斑比跟后来被迪士尼改编的那个小鹿斑比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认为呢，假如你把小鹿斑比这个原著小说从头到尾读完的话，我相信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原著版的小鹿斑比它其实要远远比迪士尼动画版本的那个小鹿斑比还要更加的写实，更加的复杂，而且也更加的哀伤。那小鹿斑比这个原著小说它到底在讲什么呢？如果问我的话，我会说我觉得这个小说其实它是在探讨三个非常根本的生而为人必然会产生的困惑。第一个困惑是到底人是什么，第二个困惑是什么叫做有尊严的活着，还有第三个困惑是身为一个人，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对待那些不是人类的他者。在小鹿斑比这本书里面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场景，那是一个冬季的一个场景。你会看到整个草地还有整个森林在这个冬季的大雪里面都被雪整个覆盖掉了。那我们知道对鹿来说，冬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存挑战，就是这些鹿呢，他们一方面要想办法要御寒，想办法取暖，而且呢在冬季的时候，平常他们吃的一些食物，一些树叶，在雪地里面其实是不容易找得到的。那在小鹿斑比这本书里面呢，他就写到，在年幼的斑比，当他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冬季的时候，很不幸的，他们这一群鹿，他们就遇到了猎人的袭击。有一个猎人带着猎枪来猎杀他们这一群鹿。于是呢，当猎人开枪的时候，小鹿斑比的母亲她听到枪声，于是当然她就带着这个才刚刚学会跑步的斑比开始要逃命了。在逃命的时候呢，斑比的母亲还特别跟她交代说，等一下在跑的时候，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就算我被枪打到我倒下了，你也绝对不可以回头，你要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在这样的一场逃亡的场景里面，果然后来我们就看到斑比的母亲她真的就中枪了，就倒下了。于是呢，这个她才刚刚开始学会在这个大雪覆盖的草地上学会跑步学会生存的斑比，她从此就成为了一个孤儿。我刚刚说的这段场景呢，它是原著小说跟动画版本同时都有的一个场景。 即使你看的是这个比较儿童化的这个迪士尼的动画版本，我想可能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感到一种哀伤的情绪。而且呢，在这个场景里面，除了哀伤之外，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会感觉到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从动物的眼光里面看来，其实人可以是很可怕的一种动物，而且人可以是非常残酷的一种动物。那我猜对很多人来说，今天我们活在21世纪，当你读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这好像并不是一个真的那么特别或真的那么具有冲击性的一个场景。那就是因为所谓人类的残酷性的这件事情，这种残酷性在20世纪，在很多文学作品，在很多哲学著作，甚至是电影里面，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讨论过了。可是呢，在这边我讲到小鹿斑比的时候，我想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一件事情，那就是小鹿斑比这本书，它是在刚好整整100年前，也就是在1923年出版的一本书。如果我们回到1923年的那一个时空环境底下的话，我想你就会发现小鹿斑比这个小说它之所以这样写，其实它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都已经非常习惯自然保护这个概念了，即使你不一定完全认同自然保护的所有的观念，可是自然保护的这个概念的存在，其实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可是呢，在1923年的时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意识里面，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是根本就没有自然保护的这个概念的。我想提供几个关键的一些背景讯息，来帮助你想象一下小鹿斑比它究竟是多么奇特的一本小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回顾自然保护的这个观念的时候，通常呢，我们会把自然保护的这个观念追溯到 Rachel Carson 的一个经典的名著，叫做《极静的春天》。那《极静的春天》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的呢？它是到1962年的时候才出版的，也就是说它比小鹿斑比的年代晚了整整40年。那我们今天在讲到有关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的保护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约，叫做华盛顿公约。那华盛顿公约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是在1973年的时候签订的，它比小鹿斑比晚了整整50年。所以换句话说，今天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我们经过了有关自然保护、有关环境保护、有关动物保护的思潮的洗礼，至少每一个人大致都知道人类正在伤害大自然，而我们应该要去保护大自然。可是呢，在小鹿斑比出版的那个年代，那是在19世纪末，在20世纪初，那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刚刚打完的年代，那是一个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仍然相信人类最终能够完全掌控自然的一个年代，那是一个我们人类用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大量的屠杀野生动物的年代。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刻，小鹿斑比的作者 Felix Salten 他写出了这样一本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而且呢，不只是以动物为主角，在这个小说里面，他把人类描述成、塑造成是最巨大的一种恐怖、最巨大的一种威胁。那为什么他会要这样子写呢？我觉得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的话，你就会发现小鹿斑比这一部原著小说，它其实可能比你原本所想象的更值得我们去重新阅读、重新认识。我猜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可是呢，我在阅读《小鹿斑比》这本书的时候，我脑海里其实我会一直联想到文学史上很多经典的科幻小说。 为什么我会想到科幻小说呢？那是因为我刚刚说到小鹿斑比这个小说，我觉得它最重要要探讨的其中三个问题，也就是人是什么，什么叫做有尊严的活着，还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者。这三个问题呢，其实你会发现它刚好就是很多19世纪以来经典的科幻小说他们在探讨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阅读《小鹿斑比》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我们拿科幻小说的文学传统作为一个对比，作为一个对照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有可能可以借着这样子的对比跟对照，看出来一些我们原本不一定能够看出来的东西。在科幻小说的传统里面，它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当然就是对于科技产物的描写嘛。那我们知道人类呢，我们对于科技物的发明，其实很多时候往往都会有一些很矛盾的感受。比如说我们知道当这个18世纪工业革命兴起之后呢，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机器开始被发明出来了。那这些机器呢，他们有的力大无穷，然后不需要休息，也不需要吃饭，24小时都可以无止境的这样运转下去。所以当这些机器发明的时候，很多人就产生一种非常矛盾的感受。就有一些人呢，他们会觉得说机器的发明它可以带往人类走向一个更幸福的世界，可是呢，同时也有很多人担心说机器的发明会害所有的人都失去工作。比如说我们知道在19世纪的英国曾经爆发过一场非常有名的社会运动，叫卢德运动，英文叫 Luddite Movement。 那卢德运动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呢有一个英国的工人叫做卢德，他是一个织布工人。那他就发现呢，在工业革命兴起之后呢，工厂里面就买了这种各式各样的织布机。那这些织布机它不用休息，不用吃饭，而且也不用领薪水。于是呢，像卢德他们这样子的织布工人，当然他们就被解雇了，他们就失业了。那于是呢，就有一群像卢德这样子的织布工人，他们对织布机器非常的不满，非常的怨恨。于是呢，他们就到处闯到人家的工厂里面去破坏人家的机器。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运动，叫卢德运动。那其实呢，每一次历史上有这种重大科技进展发明的时刻，那基本上就会很容易出现这种类似的现象。比如说最近有这个 ChatGPT， 对不对？在 ChatGPT 兴起之后，或者说在 AI 兴起之后，也有很多人会开始担心，那 AI 会不会把我们的工作通通都抢走？在历史上，基本上每当有一种划时代的科技兴起的时候，人类社会我们必然就会开始讨论我刚刚说到的那三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人是什么，什么叫做有尊严的活着，还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非人类的他者。下面呢，我想要稍微回头去探讨一下科幻小说的历史。那我想要借用科幻小说的这个文类来作为一个对照，来帮助我们回过头来去阅读《小鹿斑比》这本小说。假如你是一个科幻小说的读者的话，那我想你可能应该会知道，就科幻小说这个文类的兴起，它其实跟18世纪、19世纪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非常有关的。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工业革命的兴起，那还有一个呢是机械论的宇宙观的兴起，还有一个呢就是电力设备的兴起。在西方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经典的科幻小说，一般认为就是在19世纪初的时候所写出来的一部作品，那就是 Mary Shelley 所写出来的《科学怪人》。那科学怪人如果你去读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故事啊。它也讲的是说呢，就有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他发明了一种可以通过电流来创造生命的方法。那怎么样创造呢？就是这个科学家他就会去坟场里面找那些刚刚死掉的人的尸体，然后呢把 不同尸体的各个部件组装起来，然后呢，他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让这个被组装起来的尸体通电，然后呢，就可以让这个尸体重新活过来。那在这个科学家他原本的设想里面呢，其实他是想要创造出一个跟你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一种人类，可是呢，后来他发现他有点计算错误了，就他发现他后来创造出来的这个生物呢，虽然说它四肢健全，可是呢，它就长相非常的可怕，长得很丑，而且呢，它虽然力大无穷，但是又不受控制，不受指挥。那这个小说的中文名字《科学怪人》，当然指的就是这个年轻的科学家，他创造出来的这个长相非常可怕、非常丑陋的生物。那科学怪人后来的剧情是这样，就他这个科学怪人呢，后来他就从实验室里面逃跑了。那逃跑之后呢，在逃亡的过程中，他还杀死了几个人。所以呢，后来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的恐慌，他们就想方设法要去追捕这个科学怪人，然后想办法要把他杀死。那假如科学怪人是一部平庸的科幻小说的话，那你当然就可以想象他后面一定会在写说这个科学怪人逃跑之后他就杀了多少人，然后造成了多少破坏，然后呢这些正义的科学家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之后呢，就把这个科学怪人打败了，制服了。假如是一个平庸的科幻小说的话，可能就会这样子写，可是呢，科学怪人他不是一部平庸的小说，因为在这个小说的后半部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反转。这个反转是来自于在小说前半部的时候，这个小说的叙事者就是那个创造出来科学怪人的科学家。可是呢，在这个小说的后半部，小说的叙事观点就改变了，它变成是用科学怪人本人的观点在叙事。那假如你从科学怪人的观点来看这整个故事的话，你就会发现科学怪人其实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哀伤的故事。因为科学怪人当他从实验室逃跑之后，其实原本他完全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可是呢，他在路上碰到任何一个人，他发现每个人都被他的样子吓坏了，没有人愿意接纳他，没有人愿意信任他，于是呢，他就只好自己一个人跑到森林里面躲了起来。那在森林里面呢，有一次当他要去湖边要去找水喝的时候，这个科学怪人他不经意之间透过这个湖面的倒影，他瞬间就理解了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这么害怕他，因为从这个水的倒影里面他就看到自己的长相是多么样的畸形，多么样的丑陋。所以呢，就可以想象这个科学怪人其实他内心当然是非常孤单的，他想要跟人一起生活，他想要跟人类成为朋友，可是问题是所有的人第一眼看到他就开始怕他，就开始躲避他。于是后来呢，这个科学怪人他就躲在森林里面，他在森林里面的时候呢，他就暗中观察他所躲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小木屋，他非常仔细的去观察这个小木屋里面住的那一家人，他去观察这一家人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他仔细的去观察他们怎么样砍柴，怎么样聊天，怎么样互动，因为他很希望有一天可以融入这一家人的生活。于是呢，终于有一天这个科学怪人他的机会来了，因为他发现呢，有一天这个家里面的年轻人通通都出门去了，就剩下一个瞎眼的老父亲独自留在家里面看家。那于是呢，这个科学怪人他就壮起胆子走进到这个小木屋里面，开始去跟这一位瞎眼的老父亲攀谈，因为老父亲看不到他，他觉得他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让这个老父亲可以接纳他，可以信任他。那后来呢，这个整个对话的过程他们非常的友善，非常的亲切，到后面呢，甚至这个老父亲他好像觉得他碰到一个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一样。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父亲的儿子回来了，这个儿子一回来，他一看到科学怪人的样子，当然他就吓坏了，他就拿枪准备要开始攻击他，于是这个时候科学怪人当然只好他又逃跑了。 而且呢，在逃跑的过程中，当他要路过一条河的时候，这个科学怪人，他发现有一个小孩子掉到河里面，快要淹死了。于是呢，科学怪人，他奋不顾身的就直接跳到河里，把这个小孩救起来。可是呢，当这个小孩的父亲赶到现场的时候，他一眼看到科学怪人，于是他马上二话不说，就拿起他的猎枪，就打伤了科学怪人。于是呢，到了这个时候，科学怪人终于他已经对人类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他发现即使他再怎么样的努力，人类也完全不会接纳他，完全不会信任他。是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科学怪人他才开始决定他要报复社会。那在我看来呢，科学怪人这个小说之所以它是一部科幻小说的经典，原因就在于它有后面的这个反转。它不是只是单纯在告诉我们说科学怪人会杀人，它很可怕，所以我们要消灭它，不是。其实它在探讨的就是我刚刚在讲的那三个生而为人的根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什么叫做有尊严的活着？还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者？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好，我是衣橱里的读者黄心化。今天这一集节目是由好人出版社赞助播出的。如果你对《小鹿斑比》这本书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点开我们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就有这本书的购买连结。那我欢迎你跟我一起阅读跟思考《小鹿斑比》这本书。那如果你喜欢《衣橱里的读者》这个节目的话，我也欢迎你透过小额赞助的方式，让《衣橱里的读者》这个节目可以长久的经营下去。如果你愿意赞助的话，你可以点开这集节目的资讯栏，滑到最下面就会有一个赞助箱。点开赞助箱呢，你就可以用10块钱以上的任何金额来支持我继续做这一档节目。谢谢你。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之所以会说迪士尼版本的小鹿斑比跟原著小说非常的不一样，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迪士尼的版本里面，它其实删掉了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它也删掉了发生在这个角色身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剧情。这个被迪士尼删掉的角色，它的名字叫做戈波。那戈波呢，跟小鹿斑比一样，它也是一只雄鹿，而且呢，它是小鹿斑比童年时期最重要的玩伴之一。戈波呢，它的年纪比斑比稍微小一点点，那它呢，是一个比较害羞、比较安静的一个小孩，而且呢，戈波它的身体就比较瘦弱一点，所以呢，在它还小的时候，身边很多大人就会很担心，到时候冬季来临的时候，戈波到底会不会撑不下去。那在小说里面呢，当冬季来临的时候，果然戈波这个角色他就遭遇到了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刚开头的时候我就说到，小鹿斑比这个书里面他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剧情，那就是冬季来临的时候，有猎人来森林里面打猎，然后呢就把斑比的妈妈给猎杀了。在小说里面同样就在那一天，当猎人来袭的那个时候，斑比的母亲，当然还有戈波，他们这一群鹿全部都拼命在向前奔跑，在逃命。可是呢，就在斑比他在倾尽全力的在奔跑在逃命的时候，他用他的眼角余光，斑比他就看到他的同伴戈波他已经体力不支了，他再也跑不动了。于是呢，斑比他就只能够亲眼看到他的这一位童年时期最要好最亲近的一位朋友，他用尽了所有的力气，然后倒在了雪地里面。那斑比当然很想救他，可是他没有办法救，因为斑比自己也必须要拼命的逃跑。于是呢，就这样在同一天里面，小鹿斑比他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母亲，而且同时他失去了自己童年时代最要好的一个朋友。那当然这中间后来还发生很多事情我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 当最后小鹿斑比他终于他历经了种种的磨难，种种的考验，最后他终于成长为一只年轻的雄鹿的时候，有一件非常奇幻的事情就发生了，那就是这个已经失踪好几年的戈波他竟然又回来了，他重新回到鹿群里面跟大家一起生活，而且呢大家还发现这个回到鹿群里面的戈波他的性格变了，就原本的那个戈波呢，他小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安静的一个小孩，可是后来重新回到鹿群的那个戈波，他变成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甚至是说有一点自大的一个鹿，他变得非常的爱说话，而且呢他非常喜欢成为大家目光的焦点。那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原来当初那一天当戈波倒在雪地里的时候，其实他后来并没有被这个猎人给杀死，这个猎人呢他看到戈波倒在那里，他就把他救了起来，然后呢猎人就把他带回农庄里面去饲养，把他当成一只宠物，就这样子一起生活了很多很多年。那对戈波来说呢，他的这一段跟人类曾经一起生活的这段经历，当然后来就成为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当戈波回到鹿群里面之后，他非常喜欢跟所有的鹿去讲述当年他在人类世界里面这种种的生活的经历，而且呢每一次当戈波讲起他在人类世界里面的生活经验的时候，所有的鹿通通都会安静下来，因为所有的鹿都很想要去听戈波来描述人类世界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戈波怎么样说的呢？戈波他就说，在人类的世界，那真的是一个美好到不可思议的世界，就你根本不可能想象世界上会有那么美好的事情，因为在人类的世界里面，你一年四季都可以有吃不完的食物，即使是在最寒冷的冬季，你只要待在屋子里面，你就可以拥有舒适的舒服的暖气，当外面下起倾盆大雨的时候，待在屋子里面，你还是可以拥有干燥舒适的草堆，而且呢，他说最棒的是，即使是在那一些寸草不生的季节，只要你愿意听人类的话，愿意配合他们，你永远都还是可以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些食物跟饮水。那每次当戈波在分享他的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斑比他就会在旁边默默的听，那斑比心里面呢就产生一种很矛盾很奇怪的感受，就一方面他觉得很开心，因为他的这个童年的同伴童年的朋友回来了，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就好像是说斑比他发现每次当戈波在讲述他的这个回忆的时候，戈波好像就会露出一种骄傲的表情，在斑比看来那个表情好像就是在说，哎，你们这些鹿都太可怜了，你们没有机会见识到我所见识过的那些东西，所以呢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象过，你们从来都不知道世界上会有永远干爽永远温暖的房子，你们从来都不知道世界上可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食物跟饮水，你们听都没听过这样的事情，你们想都没想过会有这样子的事情，而我呢只有我才是那只真正最见多识广的鹿。那斑比就看到戈波这种骄傲的神情，他就觉得心里面有点不舒服，而且呢他的这种不舒服他不是来自于羡慕，不是来自于嫉妒，他的这种不舒服你会发现他其实是跟尊严有关的一种不舒服，就斑比他其实在想的问题是，戈波他人生这么样一段时间里面他都跟人类在一起生活，人类的世界是一个跟森林如此不一样的世界，而这个不一样的世界也确实让戈波成为了一只性格不一样的鹿，可是呢对一只鹿来说，你为了要去换取一种舒服的生活而成为了人类的宠物，那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它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吗？在小鹿斑比里面 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叫做老鹿王。这个老鹿王呢，他有点像是这一整个鹿群的首领，他平常很少讲话，可是呢，每次有危机出现的时候，这个老鹿王呢，他就会出来负责领导大家渡过难关。在小说里面，正当哥波他充满骄傲在炫耀自己的人类世界的经验的时候，这个老鹿王最后他就问了哥波一个问题，他问哥波说，你的脖子上为什么套着一个项圈呢？哥波一听到这个问题，他原本那一双自信满满的双眼好像一瞬间突然就气馁下来了。面对这个老鹿王的问题，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说，那个项圈是人类为我套上的缰绳啊。哥波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好像瞬间也失去了对自己的自信。于是呢，一瞬间大家都安静下来。最后呢，这个老鹿王他就盯着哥波的眼睛看，看了很久很久。最后老鹿王他就用一种非常哀伤的语气跟哥波说，你真是一只可怜的鹿。在文学史上有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是，小鹿斑比他的这个小说的作者 Felix Salten， 他其实终其一生都不是一个那么有名的作家，所以今天留存下来的关于 Felix Salten 这个作家的资料其实并不算太多。可是呢，在这些有限的资料里面，还是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 Felix Salten 他是一个有犹太裔的血统的一个人，他的祖父呢是一位犹太教的拉比。可是呢， Felix Salten 虽然他是犹太人，可是他就不太喜欢强调自己犹太人的这个身份，反而呢他经常会刻意要隐藏自己的犹太人的身份。包括说 Felix Salten 其实他原本的名字不叫做 Felix Salten， 他原本是叫做 Sigmund Salzman， 可是呢因为 Salzman 这是一个明显是犹太人的姓氏，所以后来 Felix Salten 他自己就改名了，把自己改名叫做 Felix Salten。 那为什么这个 Felix Salten 他会想要刻意去隐瞒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呢？那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可能就是因为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当时欧洲反犹的风气还是相当强烈的，就是说他可能是为了要避免自己身为犹太人的这个身份而带来的一些麻烦，所以他自己就把名字改掉了。可是呢，很遗憾的是，虽然他把名字改了，可是后来当纳粹德国占领了奥地利之后呢，当然在纳粹的眼中， Felix Salten 他当然还是一个具有犹太裔血统的犹太人。于是呢，后来纳粹他们就把 Felix Salten 所写的书全部都禁掉了。所以呢，今天就会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是说虽然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小鹿斑比好像就是一本很无害的一个童书，可是其实曾经小鹿斑比它是一本被禁止贩卖的禁书。在今天这集节目里面，我一直反复说，就人类历史上每当有新科技兴起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有很多人要去探讨我刚刚一直在讲的那三个问题，就是人是什么，什么叫做有尊严的活着，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者。小鹿斑比这个小说呢，虽然他没有去讨论到新科技的兴起，可是呢，小鹿斑比显然他其实也探讨到了我刚刚说的这三个问题，关于人，关于尊严，关于他者。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 Felix Salten 这个人，他虽然没有去探讨新科技的兴起，但是在他生命当中，他却遭遇到了反犹主义的兴起。我觉得新科技的兴起跟反犹主义的兴起，其实它是在某种程度好像是可以形成一些对照的。比如说当新科技兴起的时候，我们人类往往会觉得说这个新兴的科技产物它是一个令我们害怕的他者，它对我们造成一种威胁，所以我们要消灭它们。 那同样的，当反犹主义兴起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有点类似的一个结构，那就是社会上很多人他们会觉得犹太人是一个充满威胁的他者，是一个可怕的他者，他威胁到我们原本的生活，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他们从世界上消灭。在今天所留存下来的跟 Felix Salten 有关的资讯里面，有另外一个讯息非常的有趣，那就是 Felix Salten 这个人呢，他在写作之余，他最重要的一种休闲活动其实就是打猎。那其实就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在小鹿斑比这本书出版之后，其实很多人都开始在讨论说打猎是不是一件太过残忍的事情，或甚至有人说我们是不是干脆应该要立法来禁止打猎。可是呢，最吊诡的事情就是作者 Felix Salten 本人他其实就是一个猎人。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 Felix Salten 这个人他很可能真的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作者。那我觉得这些矛盾呢，跟 Felix Salten 他写下来的这一些小说的情节可能都是有一些可以呼应的地方。比如说呢，当 Felix Salten 他作为一个猎人，他在狩猎的时候，我猜呢很可能偶尔他就会对他所猎捕的这些动物产生一种同情。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嘛，而在当时的欧洲有那么多人都在排斥犹太人，那么多人都想要驱逐犹太人，甚至想要置他们于死地。所以呢，在小鹿斑比这本书里面，当 Felix Salten 他在写到这些鹿群被猎人追捕，被猎人猎杀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有可能他会觉得说这些鹿群的处境其实跟当时的犹太人还有跟当时的他自己是有呼应的。在小鹿斑比里面，戈波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他又跟 Felix Salten 他的生命故事有另外一个奇妙的呼应。那就是呢， Felix Salten 我们知道他曾经为了避免遭受到反犹主义的侵扰，他选择几乎是放弃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可是呢，很遗憾的，即使如此，他最终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还是没有能够逃得过纳粹对他的迫害。在小说里面，这个戈波他为了想要融入人类世界，他为了要融入人类的生活，他放弃了原本他作为一只鹿的一种野性，他选择成为了一只温驯的宠物。但是呢，最后在小说里面，当猎人最后一次来袭的时候，戈波他仍然被猎人给杀死了。假如你对 Felix Salten 这个人还有小鹿斑比有兴趣的话，我推荐你可以去读一些英语世界里面或者德语世界里面一些关于小鹿斑比的评论。有很多的文学评论家确实他们真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去解读小鹿斑比这本书，也就是说他们是把小鹿斑比这本书理解成是在描写当时这些欧洲人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对犹太人的歧视。那有一些评论家呢，就真的把戈波这个角色他的故事就解读成很像是 Felix Salten 他放弃了犹太人的认同，但是最终他仍然遭到了反犹主义的迫害。那当然我们不一定真的要这样子来解读小鹿斑比这本书，可是呢，我觉得如果我们知道 Felix Salten本人他的生平故事的话，我们顺着这个脉络跟当时的历史背景去思考一下作者 Felix Salten 他的生平跟小鹿斑比里面的情节有些什么样的呼应，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学作品的读法。 通常呢，我们这个节目进到尾声的时候，我会跟你分享一首音乐。可是呢，今天我不想要放音乐，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我很喜欢的一段话。那这段话呢，它是出自于我最喜欢的一部经典科幻电影，叫做《银翼杀手》。那《银翼杀手》的故事呢，它讲的是一群人造人的故事。它讲的是说，在未来世界里面，人类发明了一批性能非常非常高超的人造人。那这些人呢，他们智商超过人类，体能也超过人类，他们能够去完成各种人类不可能想象也不可能做到的工作。所以呢，对人类来说，这些人造人就是一批非常非常好用的工具人。可是呢，对人类来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造人他们那么样的优秀，他们性能那么样的高超，所以很多人就会担心说，万一有一天这些人造人他们叛变了怎么办？他们万一想要反过来统治人类怎么办？所以呢，为了要避免这些人造人叛变，所以呢，后来他们就规定，每一个人造人在出场的时候，无论他的性能多么样的高超，他在出场的时候，他都被设定他的寿命最多就只有4年。4年一到的时候，他的内建的一个机制就会让他们瞬间的死亡。那《银翼杀手》这个故事，他就在讲有6个原本他们是在太空站里面工作的人造人，他们就叛变了，因为他们跟人类一样，他们都害怕死亡。所以呢，叛变之后，他们就抢劫了一艘太空船，然后冒充人类回到地球。他们想要去找当初在地球上面把他们设计出来的那一家人造人的公司，然后希望能够找到里面的工程师，找到里面的老板，去改造他们出厂时候的设定，然后让他们自己的寿命能够延长。那对人类来说呢，就一旦发生这种人造人冒充人类的事情，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因为人造人跟人类真的是太像了，你透过普通的互动，你根本不能够辨别你眼前的这个人到底是人造人还是普通的人类。那怎么办呢？于是呢，地球的警察他们就去找哈里逊·福特演的这个银翼杀手。在电影里面，银翼杀手他其实就是专门去猎杀人造人的一种职业。那这个银翼杀手呢，这个哈里逊福特他就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就是他可以透过问一连串的问题，然后他就能够精准的来辨别面前的这个人他到底是人造人还是普通人。那怎么样去辨别呢？第一个就是他看这个人造人他有没有能够解读笑话的能力。第二个呢，他就是要看这个人造人他有没有听懂抒情诗的能力。在电影里面，这个哈里逊福特演的这个银翼杀手，其实也曾经产生过一种困惑，就是说因为他发现这个人造人的公司，他们为了要让人造人变得更像人一点，所以呢，有的公司他们就在人造人的头脑里面就植入了一些原本属于人类的记忆。比如说有些人造人明明他的寿命就只有4年，可是呢，他会很奇怪，他会拥有在美国的乡村长大的一种童年的回忆。比如说他可能会记得他曾经小时候在谷仓里面看到蜘蛛在结网的那种情形，然后呢，他会记得那个蜘蛛网好像在清晨的阳光洒下来的时候，会看到那个细小的银线被阳光反射出来的那种美感。所以哈里逊福特这个银翼杀手他就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通常来说他只要问这个人100个以内的问题，他马上就可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人造人。可是当他面对到这一些莫名其妙拥有童年记忆的人造人的时候，他发现他要问500个问题以上才能够判断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人造人。所以对哈里逊福特来说，到底什么是人什么不是人好像已经变得相当的模糊了。那这个电影里面当然中间经过很多的过程我就不细说了，我要讲的是这个电影最后的一个场景。在这最后的一场戏里面，这6个叛变的人造人，6个人里面有5个人都已经被哈里逊福特给猎杀了。可是就在哈里逊福特他要去猎杀这最后一个人造人的时候，他就失手了。 他不小心失手丢掉了他的猎枪，而当他失去了他的猎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整个追捕的关系就瞬间颠倒过来了。因为原本哈里逊福特的这个银翼杀手是他在追捕这个人造人，但是当他失去了猎枪之后，就变成是这个人造人开始在猎捕银翼杀手。那这个电影最后的场景是这样，就是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一个深夜，就哈里逊福特他在一个废墟一般的地球的都市的高楼里面，他到处去躲避这个人造人对他的追击。可是呢，躲到最后，哈里逊福特他就发现他已经是无路可退了。他试图要从一栋高楼的屋顶要跳到另外一栋高楼的屋顶来躲避这个人造人，可是呢，在他跳的时候他没有跳好，当他跳过去之后呢，他的手抓到了这个屋顶的边沿，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整个体力透支了，他双手抓在边沿，但是他的身体上不去。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力大无穷精力无限的人造人他马上就一跳，就跳到哈里逊福特的面前，然后站在这个屋顶的边沿上面。那演到这里呢，你大概就可以预期接下来会发生一种典型的好莱坞的剧情，那就是说呢，接下来这个人造人他就会开始用他的皮鞋去踩哈里逊福特的手，然后把他踩下去。可是呢，你会发现最后这个人造人他没有这样做，就在哈里逊福特他快要抓不住要掉下去的那一刻，这个人造人突然就伸手把哈里逊福特一把抓住，然后把他救了上来。那把他救上来之后呢，这个人造人他就开始说话了，他开始跟哈里逊福特他讲出一段非常非常经典的对白。那下面呢，我就想把这一段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而且非常充满诗意的一段话念出来跟你分享。最后呢，这个人造人他就说，你现在知道活在恐惧中是什么感觉了吧？这就是身为奴隶的感觉。我看过一些你们人类永远不会相信的事情，我看过攻击舰在猎户座的边沿起火燃烧，我看过 C 射线在黑暗的宇宙中光彩夺目的样子，所有这些记忆中的时刻都将随着时间而消逝，就像是雨中的泪珠。说完这段话之后，这个人造人他就死了，因为他四年的寿命刚好就在那一刻彻底的终结了。那我觉得最后这个人造人用的这个比喻，雨中的泪珠，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有诗意的一个比喻。因为在电影里面，那真的就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而且呢，更重要的是，电影里面的很多人，他们都以为人造人没有真正的感情，他们以为人造人不会流泪，他们以为人造人不会哭。可是呢，当这个人造人最后他在面对他自己最终的死亡的时候，这个人造人他告诉我们，在他短暂而灿烂的这四年的生命当中，他所有的回忆就像是雨中的泪珠。那我每次看电影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都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才叫做一个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弄不清楚了，就说到底谁才是活得有尊严的那个人，是那个只会遵照指令完成工作的银翼杀手吗？还是最后选择把哈里逊福特救起来的这个人造人，他才是活得有尊严的那个人？人类跟人造人之间的界限在这一刻的时候，好像真的就像是雨中的泪珠一样，因为你已经弄不清楚什么是雨水，什么是泪珠了。我是黄兴化，今天这本书《小鹿斑比》我就跟你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